今日大家听福音经课，好可能会听得到。今日是登山变像日，因为那段福音经课是登山变像的故事。当年门徒就在那一日见到那一个神圣形象的耶稣。你有没有遇见神的经验呢？或者退一步问，其实你想不想遇见神呢？遇见神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来的呢？张敬轩曾经唱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遇见神》。他是这样描述遇见神的经历的。我一定不会唱的，因为会影响了首歌的。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看天边飘过云海，告诉世界万变常在，从来人在月缺下攀月圆，天天总有上演，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心粉碎像微尘，无言流泪满身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远，流连游荡暗失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精彩心内心，谁无下想一生精彩皆美，由谁来到演出好戏，人能遇见神是福气，最终高飞，从来难数高低多少次，何时成就哪天失意，前途幻变时路虽远，有这福气心内暖。歌词提到遇见神是一种福气，这种福气有三重具体的表现。第一是如何人心粉碎像微尘，无言流泪满身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即是再得起身。第二重是明明平安仿佛天边远，流连游荡暗失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精彩心内心，即是再生精彩。第三是人能遇见神是福气，最终高飞，即是最终高飞。今天的福音经课记载了门徒遇见神的经历，让我们再透过这个福音经课记载的片段去思考遇见神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和刚才那首歌描述的会不会有不同呢？虽然刚才那首歌描述的是我们很想要的东西，这种遇见神的经历带给门徒有什么的深刻的反省，也都带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至到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至第九节就在我们的新约圣经第二十页。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至到第九节在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二十页。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面对住这样的情况，突然间耶稣显现了一个神圣的形象，门徒怎样反应呢？第四节记载了门徒一个即时的反应，彼得就代表着门徒这样讲，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对于彼得这个回应，很多读者有提出了两种的指责。第一，指责彼得这班门徒上得山就落不到山；第二，指责彼得 将耶稣贬低同摩西以利亚平等。在这里我想替彼得讲回几句平反的说话。第一，关于上得山落不到山这个指责，意思就是说门徒只顾享受在山上和上主同在的美好，而逃避山下现实世界的需要。其实门徒可能不是想留在山上面的，因为彼得建议的只是搭三座棚，就不是起三座大屋。三座棚并不是长期生活的好地方来的。此外，门徒建议搭三座棚，有另外经文说其实他都不是很知道自己讲什么的。在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的时候，通常就是啲人以前点做咪点做咯，咁好可能系沿袭住先祖嘅习惯，佢哋咧会喺遇见神嘅地方咧留低一啲痕迹，以作纪念。以前亚伯拉罕都做过嘅，雅各都做过嘅。第二，关于贬低耶稣，将佢同摩西睇为同摩西以利亚都系咁啫咁，呢个指责咧。其实凭彼得的口供是证据确凿的。彼得曾经这样说，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还不可以入嘴？不过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处境，我们用我们的民间信仰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又未必可以将彼得这样讲的这样做呢，就肯定他将耶稣视为摩西和耶亚同等的。我们身处在沙田区，沙田区有一座很出名的庙宇，你知道是哪座了？农历年初二，那些乡士领袖呢就会去过一度代表香港来到去求签的，那个叫车公庙。在车公庙那里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车公神像，有没有留意在这个主神像的外面其实还有两个的就是神，两个的殿宇的，或者两个的神像的，或者不止两个的，总之就是还有一些东西在这里的。车公庙的两旁呢就分別有財神殿和權神殿，是供奉住另外車公以外的一些的神子的。其實不少廟宇都是這樣設計的，有沒有留意啊？除了主神殿、主神像之外呢，它旁邊呢是有一些陪伴的神像，或者有一些守衛的神子在這裡的。所以在這樣看來呢，主次和轻重是可以分得到的。在疑点归于被告的原则底下，我恳请各位陪审员裁定彼得罪名不成立。如果我们是陪审员的话，各位陪审员，多谢你们裁定了彼得的罪名不成立，用我们的民间信仰的观念你就为彼得平反了，那彼得呢就被释放了，不过呢困难就留了给我们。如果我们用民间信仰的观念去理解的话，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座棚，其实是一个什么观念来的呢？是一个供奉的观念。供奉又是一种什么事情来的呢？我们明白的，我们生活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环境底下，我们明白的，我们苦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视上主都是一个供奉的对象呢？我们视上主为一个供奉的对象，其实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料教那些人呢怎样来到去供奉神明的。其中有一篇很特别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要三杯茶呢？为什么要奉茶呢？他说神明祖先绝对要这三杯茶。他解释为什么这三杯茶水要勤于更换，并且绝对不能够空杯，因为这三杯茶被视为神明和祖先所赐的财，更是由神明和祖先被任的财源，因此不可以不供茶水，也需要勤劳更换，保持茶水干净，绝不干涸。你知道干涸是什么意思吧？是吧？如此家运、财运、事业运才会滚滚而来，干涸了就是没有。我们可以反驳，基督徒哪里有在这样供奉神、上帝呢？我们没有去供奉茶，也都没有上香。不过呢，我们会不会都视上帝为家运、财运、事业运的交换对象呢？我们提供给神的交换物品未必是香茶水或者是香烛，可能是守礼拜或者守礼节。又有甚者连礼拜和礼节都不守，两手空空就来到上主的面前进行感情垃圾。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么爱我、你爱我的吧，你爱我你没理由不保守我的嘛，是吧？你爱我没理由不给我要的东西给我的嘛，你不给就是不爱我咯。就连这些供奉都悭回。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对上主的态度和民间信仰信奉神明的态度差几远呢？我们又在上主那一边来想一想，上主究竟想不想我们好似供奉民间神明咁样样嘅方法同埋态度嚟到去供奉佢呢？如果唔係嘅话，其实佢想点呢？我哋继续睇返彼得同埋另外两个门徒见到耶稣神圣形象呢个故事。我哋返去经文第17章第5节，让我哋睇一睇彼得提出咗呢个建议之后呢有咩事情发生。第17章第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云彩和声音出现之后，门徒的反应值得我们深思。第17章第6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遇见神怎会害怕都有的？我们今时今日的教会从来都没人叫你怕神的，好亲切的嘛，上帝。这种害怕神的感觉和反应会不会已经离我们很远呢？已经巴克在《认识神》第16章有一段说话这样说，他说现代人已惯于把神的恩慈和他的严厉分开，今天在一般人当中已拒绝所有神审判和愤怒的内容，取消神的严厉，只保留神的仁慈，把神当作天上圣诞老人。很多人坚信神是无限的忍耐和仁慈，也不会想到神对我的态度会受到我是不是照他的说话去做所影响。任何人若尝试叫别人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在他的话语中战惊，立刻会被认为老土得无可救药。害怕这个字一词两意，一方面是惊恐害怕某事或者某人，同时间另一方面是尊敬，有很深的敬意。其实圣经多次用害怕来都去描述人对耶稣的反应，例如马太福音第9章1至8节讲耶稣医治一个瘫子之后， 第八節講啲人嘅回應，佢話眾人看見就驚奇，其實即係害怕呢個字嚟嘅，就歸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就算去到啟示錄末後嘅日子，十五章四節都係咁講，主啊，誰敢不敬畏你？其實又係害怕呢個字，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的，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現出來了。有人说怕鬼神，这些古代人的愚昧想法，愚昧无知，现代人已经摆脱了这些愚昧无知。现代人激昂慷慨地宣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过当现代社会将神赶出了之后，現代世界是否變得理想了呢？還是進入了一個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更可怕的世界呢？大約十年前，有一位風水師成為了城中熱話，因為他說自己是龔如心千億遺產的唯一受益人，於是展開了漫長的官司。但是途中峰回路转，就在这个官司的里面的过程里面，他突然间被刑事起诉行使虚假文书，结果被判罪名成立，判囚12年。后来有传风水师信了耶稣，有署名韩世光的朋友在报纸以心中有鬼好过目中无神为题发表评论，他说恶贯满盈的陈振聪到底心里面是诚意信主悔改，定是好像临急抱佛脚这样寻求另一种超然力量来到庇护自己呢？当然不排除有人不将主耶稣当作王大仙，不过有一点是值得玩味的，正如法官所言，也许此君心灵上有所改变，因此成为基督徒之后已经没有再上庭作假口供。姑且勿论坏人寻求宗教慰藉是一件好事，如果坏人相信为非作歹会受到上天惩罚，伤天害理之时，起码没有那么凶狼。共产主义者采用的是无神论，目中无神，也就无所敬畏，而无所无惧无畏的后果，往往是无法无天。放眼今天的神州大地，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作者继续讲，所以我说心中有鬼好过目中无神，敬神怕鬼的人通常比较胆小而良善，绝对不会贩卖地沟油等等这些东西来残害同胞。鲁伊斯在他的名著《纳尼亚传奇》里面有一幕，啲人喺度争论紧嗰个狮王阿斯兰究竟系点嘅咧？咁有人话嗰只嘢只不过系只猫嚟啫，佢可以点啫？佢最多咪喵喵咁样叫几声，伸只爪出嚟咁样玩一下。有人话：哇，佢系凶猛嘅狮子嚟噶！你真是碰都不好碰。有人说阿斯兰是可亲近的狮王的，当阿斯兰真的出现的时候，那些轻视他如小猫一只的人吓破了胆，原来他真是凶猛的狮子来的。但是凶猛的狮子又怎能够是可亲的呢？你不怕他噬了你啊？让我们回去这个登山变像的故事里面，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回去经文呢，第十七章第七节，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原来这位我们需要害怕敬畏的上帝， 亦都是解除我们的害怕的上帝。这位令我们俯伏在地的上帝，亦都是行上来扶回我们起身的上帝。这位令人惊惧的上帝，亦都是那位赐下安慰的上帝。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门徒见到登山变像的耶稣的经历，怎样应用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里面。第一个层次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第二个层次是延伸至整体人类社会的反省。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作为基督徒的层次。基督徒即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虽然都是跟随耶稣基督，但由于生存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我们未必好像门徒那样去见到那个登山变像的耶稣，我们都未必有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那个跟耶稣相遇那一种的经历。不过我们也都不宜妄自菲薄，因为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尝试一下将我们每一次参加崇拜，无论在这里无论在家，这种经验看为一次与神相遇的机会，让我们发挥想象，我们将登山变像这个故事重述为我们参加崇拜去遇见神的故事。翻翻去经文，第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硬讲都要讲的了，主日崇拜就在星期日举行，是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那就隔了六天咯。跟着呢，就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白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去参加崇拜，其实同时间都可以理解为上主呼召我们，呼唤我们去到崇拜祂。我们成日都说的嘛，人去寻找神，其实是神来寻找我们嘛，是吧？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其实是想带领我们来到思想神的荣耀同埋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不会在崇拜开始的时候就唱首赞美歌的嘛，我们在那个时刻呢，是让我们进入同埋看见神的荣耀。然之后呢，第六节就说了，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在神的荣耀威严同埋圣洁之下，崇拜的人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其实是合适同埋合理的反应来的。在崇拜的里面，就在这个省察心灵认罪求赦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是真的感觉到真的看见上帝是这么圣洁和荣耀，而反照我们自己，我们怎能够不俯伏在地呢？在这个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想着什么呢？我想起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节至十三节，这个故事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杀、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威严圣洁荣耀公义的上帝面前，难道我们看不到我们是一个需要被开恩可怜的罪人吗？难道我们还可以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吗？难道我们仍然可以不为自己的恶念和不见得光的行为 而感到羞愧吗？当我们去想到自己很辛苦，为什么其他人在我遇难的时候会幸灾乐祸，为什么其他人不配合自己的时候，难道我们可以只是指责，不想一想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怎样对其他人呢？然后第十七章第七节，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在崇拜里面，我们认罪之后，上主宣赦、接纳和复活，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和力量，更新心灵，继续前行。然后呢，我们领受圣道，那个声音跟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透过经课，透过聆听解释经课，来到听他。如果有刚才那个过程，我们的听他就是为自己而听的，就不是为别人而听的。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所将看见的告诉人。崇拜完结之后，我们离开了，但我们跟门徒不同了，他们是不可以将他所见的告诉人，但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所见的告诉人了，因为人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这个是一个差遣，也都是一个使命。遇见神不单止是心内乱的，遇见神是会带来一个差遣和一个使命的。我们崇拜结束的经文的差遣文，其中一款是这样讲的：你们平安入世，勇敢为人，保持善德，勿以恶报恶，鼓舞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援助困苦的人，尊敬众人，爱主事主，在圣灵的能力中欢欣喜乐。就带着这个差遣，就进入世界，进入生活里面。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一个普世，一个社会大众的层次。因为现实上不是人人都愿意成为基督徒的，现实上不是人人都有这种遇见神这种经验和经历的。不过呢，上帝是创造主的话，全人类都应该是跟上帝有关的。门徒登山变像，耶稣登山变像遇见这个事情，他的经验，他的经历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对整体人类都有意义的事情呢？门徒在这个经历里面体会到对神圣的敬畏，这种对神圣的敬畏可不可以延伸至对于创造主所创造的世界的敬畏呢？对上主创造的世界怀着敬畏之情，是不是可以跨越得到宗教信仰的呢？有一位朋友，一位内地的朋友，他分享大自然对他令他产生这种敬畏的感情，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些经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的，你听下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当我，你未必去过他去的地方，你可能去另外的地方的。当我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你就可能去另外一个沙漠了，是不是？看到茫茫沙海中顽强屹立活着死去的屠羊树士，当我在青藏高原上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公路上看见雪山绵绵耸立在我周围时，当我第一次看到海潮怒敲着涌向岸边时，当我在飞机上看到大地伸展的节奏时，当我仰望夜空看到无数火星在浩瀚宇宙闪烁时， 对大自然的敬畏油然而生，是悟道的时候，是悟道的时候。对创造，上主创造的世界心存敬畏，有什么那么重要呢？前几天在社交媒体里面收到一张图片，可能你都有收到，下面有几句文字，他说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进笼子，这个春节动物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笼子。这段日子不单止是在中国出现的病毒，在澳洲出现的山火，在东非出发的蝗虫，这一切很多人都认为是跟人类如何对待大自然有关的。人类将大自然视为剥削的对象，开垦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敬畏的对象。对上主的敬畏，如果可以延伸至对上主创造的世界的敬畏，就不会视大自然为剥削的对象而随意来到去破坏。愿上主帮助我们，无论作为基督徒又或者一般的大众，我们在门徒睇见这个登山变像的耶稣的事情里面，我们有所得着，也都有所反省。